乐修众善令不断绝，这个很明显，众善都要修的。十，恒善观察自相蓄力，恒善观察自相蓄力。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会谈到一个我相、众生相的问题。我们活着就离不开那个相，可是我们却有我们自己的自信。可是这个自信一定跟这个相是结合在一起的，它这两个是相续的。这个力量，你能够恒善观察这件事情，你才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的真我。那就是我们的真我。我常常感觉到很赞叹这种事情，就是为什么华严经里头他所谈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几乎远超过心理学所谈的某些问题。我们现在心理学所谈的说有一个理想我，有一个现实的我，有一个真我，你来看看这里边来看，他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自相，一个自一个相，他这个蓄力的问题，你能恒善观察这个问题，回到自己的接纳自己。一个人能够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不会放逸。最怕是一个人不了解自己，可是心肝阁大到像死乌蝇，那就不能接纳自己，他就会放逸。我们通常是把自己定的目标太长才放逸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告诉我们住这个不放逸却有十种清净，包括如说而行、念自成就、住于身定、乐法无懈、善巧、深入禅定、得佛神通、平等心、心无障碍、尊重尘世、尘世供养。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住不放逸得十种清净的问题。一个是如说而行的清净，也就是身说的啊，就是我们的身跟心一致的行为跟自己的思想一致的清净。这个地方的清净并不是我们讲说清净没有，清净不是没有啊，这个水浑浊，但这个水清净是表示这个水仍然还是这么丰沛哦，是不是？我们这个一团丝，这一团丝呢把它弄成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叫混乱，但我们把它理成一条一条以后变成沙的时候就可以用哦。所以清净是用的根本哦。所以当我们感到包括如说而行、念自成就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心里面很清净的时候才能用。我们的条理分明、了了分明指的是指这件事情。所以得无量清净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不放逸，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得到这个真正的清净的这一面来。所以说如说而行，我们能说这个我们就能做，我们能做的我们才能说。念自成就，我们注意到念是心的产品，智是性的产品啊。我们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一般讲说，我们讲见性是展现我们的性自性，性没有心是见性以后才产生心，这个心就变成正心、直心，那就是弥陀，它能够展现，可以做很多事情。只有光是只有自信的时候，这个性是静态的，可是见性的时候呢就变成动态了，它就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心，那就起平直心、起正心、起身心、起圣身心，那个是心。所以性一动而觉照的去作为生活回应的时候，这个就是身心、正心、平直心，都是心。如果我们这个心被种种的诱惑引诱把我们牵着走，而这个心被引诱了以后，是心被引诱了以后，我们以为说这个心就是我的真实心，那就会越错越远了。那么我们讲念头这个东西是由心而产生的，就是我有了心的活动，可是我这个心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多的念头， 外围又产生了很多的念头，这个念头有正的念头，有邪的念头，有语的念头，有迷的念头，有种种的念头。所以念这个东西是心所形成的，智是由我们的性所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跟性合一的时候，就是即心即佛。这个即心即佛就是清净性。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佛家讲的清净心是我今天什么都不做我叫清净心，那你弄错，一定错。有很多人啊，他把工作辞掉，说我现在学佛了，反正我家里哈也有一些祖宗的财产，对不对？我现在要来修清净心，我不要工作了，是不是？我在家里来修清净心，来做几天清净的人，对不对？他就会越来越不清净。为什么？他回到家里来以后，今天整天看得不习惯，对不对？这个东西也不对，那个东西也不对，念了妄念特别多。但他其实他没有在展现他自己，他没有在展现他自己，不是这样子修的。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修禅定是我们从静态修禅定，最后我们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用到动态的社会里头去适应，那个才是真修禅定。那么念住成就，住于生定，一样的道理讲过了。乐法无限，我们越乐的，我们喜欢乐于去实践这些佛法，而没有无限。你愿意如此去无限得到这个清净，也是因为你不放逸而来的，乐法才无限的。你乐意去做这件事情，就精进无限。我们呢，决心想学佛，我们第一步从闻、思、修这个地方开始。我乐法的时候，我就愿意闻，我愿意去思考它，我愿意去行动它，我们自然就日日的成长。这叫做菩提这么长。所以你看，这个六祖坛经里头讲到了慧能，他讲原先啊，那么这个这首句子，他看到这首句子所讲的是说，菩提心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这个东西就是一般常常的人讲停留在镜里头而已，他没有发出来，没有见性。所以慧能呢才会讲，才会说我也有一句在写在旁边。他所写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也不是台，这几句话只是相对应的两句话而已。后头在这里是本来就没有一物，我何处去惹尘埃。本来没有一物这件事情并不是没有，他没有尘埃，所以他的自信，所以才会这么开展出来。所以当他的弟子后来问到说，卧轮在练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常。他听到了，马上跟弟子讲说，这个没有见性，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你看这坛经里头就是完全跟这个都是相应的，在这个地方都相应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把它把握清楚。所谓的清净的意思，清净法的意思，不是内心里头什么都不想，而是我们是畅通达理，宽广无碍。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回向给众生做好多事情，这件事情既是功德无量，又是福德无量，那是真正的清净，那才是正清净。你知道水是清了以后才能饮用，才能做的，水混浊的时候就看不到底了，就不能做事情了，是一样的。 我们讲清净，是把眼镜擦干净，东西看清楚，而不是不要这个眼镜，不要这个眼镜，我看的就更模糊了。你说对不对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并不是没有。所以乐法无懈，无懈的时候有这个身心，你愿意去这样去展现，所以就清净。所以善巧里头就有清净，深入禅定得佛神通，你们也有清净，平等心也有清净。回过头来，平等心产生清净，清净才得平等心，清净才得深入禅定，清净才有办法善巧。因为你把很多东西都理得很清楚了，你就能善巧，就能方便，就能运用啊。所以平等心，心无障碍，尊重城市，城市供养，尊重城市，一个人愿意对别人尊重城市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清净，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能耐的。一个人能够去城市供养十方如来，城市供养自己的父母，城市供养自己的国家，我们讲上报四重恩呢、啊，佛恩、国恩呢、啊，父母恩、众生恩呢、啊，你通通都要供养啊，就是城市供养，它必须是建立在清净心上，有复杂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法会成佛威力，他所谈的东西是一个不放逸这个问题，然后从这个不放逸里头，他开出了又是十个所谓的修十度法门的一个方法，它基础是在不放逸，而这个不放逸就是从清得清净，清净才有不放逸，单纯才能够使出那个净出来。这里面你来看看，我们这个十里头呢，第一个呢是讲欢喜所住，这个欢喜所住里面呢又分甲跟乙，一个是如来欢喜，一个是菩萨所住。如来欢喜，为什么如来欢喜？你照你自己的来做就会欢喜。简单的说，你说我也没有什么，我就是只是开计程车啊。你的工作是计程车，你把计程车当作是你在送客人，方便的送客人到人家要去那里，我很简便的、安全的、很快让他愉快的坐到他要去的那个地方，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如来。你本来就应该做这个事情嘛，你本来你现在就做这个事情嘛，是不是？以这个心来印这个锁，就是你此刻的如来，把它做好，起这个正心。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呢就是如来欢喜啊。这个如来欢喜，并不是指如来佛在欢喜你不欢喜，是我们自信如来在欢喜啊。所以令一切佛欢喜有十法。你自己就是佛，要令一切佛欢喜，而不是我来做这些事情来讨佛的欢喜。当然你也可以做这些事情来讨佛的欢喜，但这样子讨佛的欢喜不是就近的，因为你一直讨佛的欢喜，那你不是就近，你还是还有讨啊，你毕竟还不能够产生你自己的自力啊。你讨佛的欢喜，佛帮助你，可是最后佛还是要帮助你变成你自己能使自己欢喜，佛更欢喜才是真正的讨佛的欢喜，那才是真正讨佛的欢喜。你今天整天念的观音菩萨你来救我，观音菩萨今天又来帮助你，明天又来帮助你，观音菩萨当然他不会因为你每天念他，他就心里头就觉得厌了，他不会。不过他一定想说，你这个修行者怎么这么差，每天都要我帮助你，意思说我怎么老教你不会呢，对不对？他还是希望你早一点会，自己就会欢喜起来，自己能自己帮助自己，自己能够自助餐那才好，不要整天都要佛菩萨帮你打菜，那不太好。所以我们知道如来欢喜以所的令一切佛欢喜，是令自信佛欢喜，也令十方诸佛欢喜，是多欢喜的。安住不翻译，安住无生忍，安住大慈，安住大悲，安住行波罗蜜，安住诸行，安住大愿，安住善巧方便，安住勇猛力，安住智慧。这就不再去重复它，这些东西过去都常讲的，就可以不必重复。菩萨所住，住什么？住速入诸地以善巧行波罗蜜， 心无所住为其法门。菩萨是觉有情的，一个人有丰沛的这个有情，那就要从这个六个波罗蜜来做起。六波罗蜜是指什么啊？我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就是一共六个波罗蜜。所以我们以善巧来行波罗蜜，你看，所以过去我跟你讲的波罗蜜不是死的吧？波罗蜜一定是从善巧来行的。所以我们读了讲布施，第一个布施，我们只知道经典里头讲三种布施，对不对啊？我们要财施，我们要这个法布施，我们要无畏施，三种布施，对不对？所以后来我说郑老师给他加一个布施叫如意施。什么叫如意施呢？你如自己的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布施，碰到朋友给他安慰两句，他就是布施。开个车子稍稍的让一步，让他先走就不会撞上，这是如意施。小孩子回来是不是他觉得很累了，他今天实在不想念书了，你不要过问那么多，不要问东问西的，让他睡一觉就行了，这也是如意施。这个东西叫清净，你不管太多啊，既是清净的，也是一种布施，时时刻刻都在布施，都在布施。一个老师走过去跟那个小孩说嗨，他今天穿了一件衣服跟别人不太一样，嗨，你那件衣服怎么回事啊？老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你怎么穿这种衣服，跟人家不一样，刻意去做成颜色比别人深一点，卡其色就是卡其色，怎么做这个比较深呢？这是一种老师，这种老师呢就一看就被这个色相自己被他束缚住了。另外一种老师没有被这个色相束缚住，他走过去嘻嘻看看，你原来那件衣服呢，他反过来问的是不是这件衣服，是问你原来那件衣服呢，他说太小了，那实在是长得太快，我也没有办法。拍拍它，长得太快了，颜色深一点哈、哦。而且这个老师就这样交叉过去，这个小孩子他自己知道，确实我当时选那个实在是太怎么样。第二件又穿来，我问你，他有多少钱去做第二套衣服呢？所以第二天又碰到这老师又跟他拍拍，他说要做一套衣服也是不容易，对不对？因为一套衣服也是啊，要做的话1000多块钱呢，所以以后做的时候还是盯紧紧的看护。这个老师是每天都在布施，他是全变的，这个老师很了不起，随时随地都在教，随时随地都在契机应缘，他是如来，他心跟所经常都在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当一位父母，做一位老师，做一位主管，其实都在这个地方，他的心是经常都是活活泼泼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善巧去行波罗蜜，你布施是如此，持戒是如此，忍辱也是如此。我特别讲忍辱啊，忍辱这件事情，忍啊，不是只有忍辱，忍很多啊，忍苦、忍辱、忍脾气、忍很多。但忍是什么意思？忍是我现在这件事情能够把它来这个，我现在想即刻得到一个报偿，我把这个报偿往后延一点就叫忍。你看哈，你仔细分析一下就很清楚，我们的小孩子不听话，我们马上会勃然生气骂他，我们怎么骂他？你这个死的那些，骂他，是不是？接下去，这就不好呀。第二句，不孝。你看，死不能考。第三句，你看啊，骂的都是一些很重的话。可是你们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对小孩子有没有启发？没。原因就是因为你不能忍，对不对？ 你当时气马上就好像就对付他，你怎么会对爸爸这么不礼貌，我骂你，以为我骂你他就会改，不对。忍的意思是把我现在希望这件事情他会变好，这件事情即刻变好，这件往后拉，我希望明天才变好，所以我不必现在急着，我要回来想一想，拿起笔来，我想写一个字条给我的儿子，告诉他他应该正确的态度是什么。你就会讲本来可能第一章写的要骂他，骂一骂以后觉得不对，郑老师讲过骂的东西是评价性的，不能够产生行为的改变，丢掉，再写一章，写到第三章以后自己变成很清楚了，儿子，我能了解你当时很生气，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脾气无论如何要把它改成豪气才好，谁都有脾气，有脾气能够变成豪气那就是好，都没有脾气也没有办法培养豪气，所以我对于你发脾气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我不会觉得很责备你，但是我希望你自己以后建立一个习惯，不要讲气话，不要对父母亲不恭敬，那我就很高兴了，只写这么一段话在那里。但你要知道，这一位父亲可能在他的家里的桌子上他写过两三章以后才写成的，他是经过奋战，经过他自己内心里头的思考，他自己的成长，他自己不断的解脱，从第一章解脱到第二章，第二章解脱到第三章，智慧才真正的开展出来。人是慢慢的才形成，但有一天他很自在的，不要经过那个解脱，就直接回应出去，这叫觉，又是有丰富的感情，叫觉有情的爸爸，觉有情的妈妈，觉有情的老师，觉有情的官员，觉有情的菩萨，你能如此那就对了。所以我们呢必须要了解的就是说，菩萨呢在这一个波罗蜜里的行波罗蜜里头，他一定是善巧的，所以要懂得善巧才懂得甚深意，没有善巧就没有甚深意。所以无所住的法门，你执着一样就不行。所以你说我们来开一个研习会研讨会，我们说初当父母亲的人怎么样做好父母亲，一个研讨会，这个讲师就讲了，哎，你们回去小孩子不可以打也不可以骂，好，记在笔记上，回去不可以打也不可以骂，回家以后好像拿一个绳子把自己绑起来，不可以打也不可以骂，自己也不可以生气，可是小孩子呢越来呢越不像话，是不是最后呢是都在打自己也在骂自己，为什么？我们正确的教育是不能打小孩子也不能骂小孩子啊，可是他没有培养出来有一个善巧的方法去管小孩子，是不是？难道小孩子真的不可以？你生气的时候在小孩子面前讲说我对你非常生气，我此刻真的很生气，桌子上拍一下，我真的很生气，不行吗？当然行。有时候我讲，你说打小孩子不行吗？我是学諮商学辅导，我学教育，我不主张打，但是我打过我的小孩子，我的两个小孩子通通经过三次挨打，都是比较小的时候我打过，我跟他讲，现在就是以后你犯这个错，这里有一支家法就是要揍你，如果你出去你自己没有想好自己零用钱使用，你不会使用，而你就一定要买东西，那你看看这支家法，这么小的时候他非要不行，那我就把他家法请下来就敲上去，我早就跟他讲好了那是很痛的，然后第二次我就把家法摆在那里，当他出问有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讲自己去把家法请过来，请过来，然后跟他讲爸爸已经打好了，把家法放回去，你懂我的方法吗？我只告诉他家法后来变成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它代表着一个权威，我不用它了。大一点了以后我还会回过来跟孩子讲，我本来不想打你们的 啊，当时呢，我实在是很爱你，我才会使用那个方法。但从现在开始，那个也都不要了，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要了。你必须能自制追求卓越才行，所以都不用。一开始你没有一点东西，但是你不能生气的时候打小孩子，不能够当场你没有规定就打小孩子，不可以。但是它是一个毒药，它是猛药，你不能常用。什么东西都有全变，不可以用的东西到来这里来都可以用，那你才是一个真正是有全变的人。不能够说什么东西都不能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当我们学会如何处理小孩子的全变还没有学习来之前，我们却告诉父母亲说你不能骂也不能打，那请问再下去他又不知道怎么全变，你说他的教育还能教什么？好了，但是现在事实上已经造成时事了，谁的家庭谁会打小孩子都少了，很少了。当然也有了，有时候半夜都可以听到，有时候有些邻居还我看到他还打得很大声。但是你可以全变，你可以变成一根鞭子放在一个棒棒放在那里，你说那就是家法，你去请来他就请来，拿到你的手，拿到他的手，然后好，这已经处罚过了，你拿回去。从那个地方全变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责任，而不要每天都打，把小孩子打坏了。我们再看第二，住地观修，随缘观修，诸一切法皆是自心而无所住。住地观修，随缘观修，这以后再讲。讲到了我们讲实地品，到了实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讲实地品，讲实地，在每一地的观修都不相同，要留到那个地方再说。第三，明速入菩萨地，你要明白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入菩萨地，最好的入菩萨地的方法，就如明入菩萨地。什么叫做最快的入菩萨地呢？初发心。所以要保持初发心。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初发心那个地方，还特别我们引用了 William James 所谈的问题。你们各位自己呢，在宗教的一个这个修行上，在这个自信的一个修持与开展上，你慢慢的也会了解到，我们不是只有活在自力解脱这一门里头，我们还需要他力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并不是只有靠着他力，我们才会有成，才只有他力来成就。我们同时也必须要自力。所以在佛学里头，把它分成说，净土宗是他力解脱，而禅宗是自力解脱。这也是学术的分法。学术的定义常常都会障碍了我们在修行上活泼运用的结果。所以我常常觉得，用科学的东西想来定义佛法，常常会有很多的困扰，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把它分好了以后说，你是禅宗，你就应该修自力解脱，你不能够他力。那么禅宗一样有念佛，是不是一样有念佛？你修的细念的，你那个细念最后你想入这个弥勒法门，那不是他力，要不然是什么？你回过头来，你说净土完全是靠他力，只要念佛就行了。不，你念到最后一定会变成自力，念到最后一定会变成自力。我有时候会观察一些老菩萨老修行，我有时候感觉到，我会觉得就整个的一个宗教的修行上，我很敬佩我母亲。我觉得他不识字，他就是一味念佛拜佛，可是慢慢的培养了一种非常坚毅的力量，一种不动心的力量。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发觉他虽然不识字，也没有读多少的经，但是他会背的东西呢，他也能背一些东西出来，他也能背心经，也能背弥陀经， 他就用听的就这样子把它背下来。哎，到最后他也能够了解其中的意思，多听多闻又愿意也了解，我们会最后会发觉他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变成很强，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很强，也就是定，在定功上他会好起来，他的自动性会很好，变成自立，他很自制，非常的宽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跟他相处，我们觉得到现在我们感觉到说，我们越觉得总是老觉得他就是妈妈，他就是一位好了不起的，他好像到现在还是在我们之上，他就是他不是地位，是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在学佛上，我们感觉到他仍然还是走在我们的前面，在引领着我们，有那种感觉。那么我觉得那是自立，慢慢会走到他立，最后会走到自立里头来。所以不要以为好像我们只有用自立门就一定的就是完全靠自立，你没有他立也成就不了。也别以为说我只完全诚心的念佛就好，什么自立都不肯，这样不行，这样会放逸，也不行。所以没有那种所谓说只有自力解脱门或他力解脱门的修行门，这是我们在修行上必须留意的。没有小圣与对圣的与大圣的对立，没有自力解脱门或他力解脱门的对立，没有禅境的对立，没有天台与华严的对立，没有显宗跟密宗的对立，都有的。你修显宗一样有持咒，你修密宗一样有显宗的法理，这都是不能分的，不可以这样分，它本来只是一个，所以一包含一切，一切包含在一里头。我们要能够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民法品竟然只讲了这个一点点，那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才把它讲完好了。一切随缘自在啊，啊，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啊。我记得上个星期啊，有一位同修跟我约的啊，因为上个星期有一位跟我约做这个諮商的，他今天没有来，那么。上个星期另外一位跟我约下个礼拜的，那么不知道今天他来了没有。如果来了，你记得你是下个礼拜要跟我谈的，因为很多人约我同意了，你不珍惜这个时间，这几十分钟就这样浪费掉，就很可惜。每一个星期我现在都会早一点来，事先有约的啊，或者是你有些人他需要当面要跟我谈谈的，有关你这个生活适应的一些问题，心理上适应的问题，那见面的只有那一段时间，其余的时间就是只有晚上8点到10点打电话到我家里去。但我常常像今天晚上出来演讲就不在了，不过现在也很有趣，有时候好多人打电话进去了，我不在，我太太也接了。我说现在这个真的有另外一位这个助手了，他们有的人很有意思，他就这个跟我太太讲说，我跟你谈谈也一样，他就跟他谈起来了，谈完了以后他说，哦，我现在很高兴了，好一点了就好了，所以也很好。不过你要找我，就是我常常晚上外头有演讲，所以你要试试看，不在那就没有办法，在了当然很好，我很乐意这个跟大家这个就是解难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